广播电台全国调频网收听频率，台北、桃园及高雄屏东地区101.7，基隆100.1，宜兰、彰化、台中、云林103.5，新竹、苗栗103.9，南投98.1，嘉义、台南107.7，恒春99.3，花莲97.3，玉里88.9，台东102.9，澎湖99.1，金门88.9，马祖91.5。
校园健康笔记，让我们一同写下孩子们健康成长、快乐学习的点点滴滴。
校园健康笔记是由教育广播电台制作，
王平、
陈馨宇联合主持。
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12月29号星期六在教育电台播出第784集的校园健康笔记节目。我是王平，
我是陈馨宇。
哇，好快哦，
年底了，
今年度的最后一集。
对呀、啊，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增进健康，
是
促进健康，
嗯，
快快乐乐的迎接新年。
是，希望大家都健康。
对，在这个年节哈、哦，最近跟朋友约要见面，
嗯，
本来说好，他都会说哎谁谁谁一直邀邀邀，到最后他自己没来，
为什么？
因为头痛
啊，
你看
感冒。
可能太热情了，一直在邀约、
啊
嗯、有点辛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嗯嗯
哦、好，那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哦，教育部国教署有食农教育教案跟绘本的颁奖典礼，
是
太厉害了。
对，因为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为了使食农教育向下扎根，今年特别举办了107年食农教育融入高级中等学校课程的教学方案、
哦嗯、
还有107年食农教育绘本的创作竞赛甄选活动，
太厉害了、
嗯、是啊，
哇，获选好多，像前三名、嗯、还有很多佳作、哦、
是，
那是从8月中旬开始收件、嗯，一直到10月为止，
是的，
然后案件非常的丰富多元、
嗯、
很厉害哟、
嗯
哦、教学方案5件，绘本8件、
嗯、
还有教学方案里面呢也有多元族群的聚餐啦，
是
探讨多元饮食文化，
对啊、
哦、所以大家
文化不一样，
是非常慎重，
嗯，
好、哦、集结内容之后来参选的 哦
、嗯、
哦，比赛呢是从8月中旬开始收件，
是
一直到10月份，
嗯，
经过评选之后、
嗯、
入围作品
是
教学方案有5件，绘本8件，
是
真的非常不容易才评选出来的哈、
嗯嗯。
那这次参赛的教学方案有包括国文、英文、地理、计算机概论，哎啊，这么多科都可以融合，
因为有不同领域的老师要参与融合里面、哦，甚至还有跨学校的老师合作。
哇，
嗯，
那绘本参赛作品里面也有全谷杂粮、蔬菜、水果、肉类，
嗯，
多种食材
是
作为启发构想，
嗯，
还有探讨食安的问题，
像农药、
啊，
对，这次绘本创作第一名就是叫做《农药追追追》
哦，
嗯、
哇，真的不容易耶，
是啊，
嗯，还有。就是以高中生的观点、哦、要创作适合国小学生还有亲子共同阅读的食农教育，
是啊，因为食农要从小扎根，
对，未来会做成电子书、哦，
是
哦，对食农教育有兴趣的学生家长老师都可以运用、
嗯、是，
那电子书会放在国教署推动学校午餐专案办公室资讯网页上面，哎，太好了，
就可以上去看了，
是，我觉得不管是老师运用或是家里面家长、
嗯、
像馨宇这样就会带着儿子，对不对，
对啊，
一起上去看，
是，
然后了解，因为它是适合国小学生看的绘本、
对，而且我觉得很棒，其实在很多就是国外有很多绘本已经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了、
嗯、
因为像我们家也就有一个绘本是韩国的、
哦、
它就是在教小朋友不要吃不良食品、
哦、
对，那不良食品涵盖哪一些东西它就会做介绍、
哦、从小让他们就知道哦，对不对？分辨能力
是
就会比较强、
啊，因为你不能一直阻止他，你要教他自己会选择。
而且竟然可以食农教育跟这么多科都可以 融合在一起耶，国防教育也可以耶，生活科技耶，
嗯，
生物，我刚刚讲已经国文英文地理计算机概论，
你说石安现在已经有跨国国防的那个理论在里面了，
哦，
这边提醒大家就是不该带的东西不要带进国内哦，
所以是生活必要知道的知识了啦，
嗯，
对不对，对自己的安全健康都有影响，
没错，
现在进行健康布告栏。
今天的健康布告栏，教育部提醒家长要陪伴孩子如何正确的使用及观看网络直播。
网际网络的兴起，三 C 产品取得容易，网络直播俨然已经变成全民运动了。
嗯，
直播的内容呢，更容易成为孩子间的热门话题。那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的网络直播，其实网络当中有不少潜规则，内容危机四伏啊。为了让身在新世代的孩子了解怎么样在五光十色的网络世界里保护自己，教育部特别推出直播二三式的懒人包，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说明使用直播生活中 NG 与 OK 的行为，希望透过图文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而且加深记忆。
根据儿童福利联盟2018年儿少直播现象与影响调查报告发现，有近八成的学生曾经使用过直播，包含观看，近一成的儿少曾经当过直播主，有四成的学生表示自己的同学有在开直播，显示直播已经成为孩子心中最夯的上网活动。调查也发现，因为直播衍生出了除了说有个资保护以及过度沉迷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儿少与陌生成年网友接触的机会大大提升哦。有近三成会和网友单独外出，这太危险了吧。另外也有近三成的儿少收看直播时会接触到色情的内容，还有一成七使用直播 APP 的儿少曾经购买过虚拟的礼物，显示出网络直播的功能让儿少交友的状况更为复杂，而且还有可能暴露在不当的内容风险当中，
所以今天就要提醒家长要了解孩子有没有接触网络直播，或是孩子是不是自己就是直播主，对，这都要特别注意哈。那教育部希望透过轻松有趣的直播二三式懒人包，让孩子对网络直播有更深的认识，也希望家长能够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和他们讨论怎么样是正确的使用和观看网络直播。
是，
教育部今年也举办了全民资安素养自我评量的网络活动，
是
希望家长或是孩子们可以透过一些评量了解自己的资安素养认知程度，好，
对，
希望能够自我了解，然后同时也知道很多的内容其实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对不对？看了之后无意，甚至会有不良的影响，偏颇的影响。
没错，使用网络要注意。我们今天健康 promotion 的单元呢，也是有点相关。使用手机的时候，走路也要注意哦。
没错，
待会要谈的就是三 C 产品合理使用与行的安全。
看着天，一边开车一边打切。DJ 巴士说清晨六点，想到见你就不累。哦，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也会嫉妒今天谁的吻又落在你的唇边。哦，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找回遗失的安全感。哦，忘不了，曾经爱的那么的狂野，不管经过多少的错觉，爱情留下的余味依然这么浓烈。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新的距离
找回遗失的安全感。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广播电台播出的校园健康笔记节目，我是陈馨宇，
我是王平。今天进行健康promotion这个单元的主题是三 C 产品合理使用与行的安全。
哦，
之前我们提醒什么
是
三 C 用太久之后
眼
视力保健受影响，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哦，看着手机不看路的，
那很危险啊，
就摔倒啦，或者撞到车啊，对不对？这都非常危险。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三 C 产品合理使用与行的安全。而且呢，这个主题一确定之后，我就发生行的不安全了。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看到手机上啊，哦，有人传来，有事情，哎，
有事情要联络。
结果在这个同时，没注意到前面有一个花圃，
是
路是不是就不一样
啊？就变弯的。
变弯的，有一个边边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踩到土，然后就不平衡，然后就摔倒。好了，赖的那边也根本不知道我摔倒，
我就自己这样看一看，都没有人可以帮我，
只好抹抹眼泪，跟我自己
再见。对，然后还好吧，有没有摔伤？
没有人，有啊，有，当然有伤口啊，就膝盖啦，还有手肘，这算小的。我想，哎呦，警惕自己，不要再，
好险不是在路口，
只看手机不看路。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我非常有感，
切身，
也希望预防其他的朋友发生像我这样子的伤痛，甚至有时候是悲剧哦，请注意哦。好，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医学大学伤害防治学研究所白志伟教授来接受访问。教授好。
白教授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教授，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没有想到会研究这样的伤害防治，对不对？
怎么会？小时候可能有，是说例如不要边走边背单字，或是边看书，
或者边吃东西，这就是分散注意力，对不对？
总之就是要专心走路。
对，后来就是不要边讲电话，这也是会分心，
或者边发简讯。
对，
以前
后来是变成荧幕都盯着了，
对，
对不对？所以教授请问一下，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说要来研究走路啊、爬楼梯、使用手机的伤害这样子的研究？
对啊，
这种想法是因为呢，因为我需要常常出国开会或者是出国旅游，那我会发现说国外的4G 呢是很贵的，台湾的4G 呢超级便宜，
真是。
那在超级便宜速度又很快的状况之下，我会发现说台湾的民众呢常常使用手机，眼睛盯着手机，
是。
那这让我想到说，那不管是使用手机过马路，使用手机呢下楼梯，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那我们也常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了，使用手机那过马路或者是下楼梯呢发生意外事故的，在台湾呢都常常有这样的新闻报道。
是，
对，这个是我研究的一个动机。
所以根源就是4G 太便宜，网络太便宜。
太便宜了。
根据，所以教授就有看到说真的国内在用手机然后一边走路一边上下楼梯的状况比国外来的多。
当然当然，以这样子的状况，国外的这样子的研究呢，尤其是以下楼梯来讲还不多。那他们主要的是在做收发简讯。
是。
那以台湾来讲，我发现很多青少年下楼梯还在玩游戏。
有，其实遇到，常常遇到在捷运。
对啊，
对，
排在他后面，他前面还在玩游戏，然后慢慢的进捷运，后面都快急坏了，因为快要响铃了，快要关门了，还进不了。哎，真的是不管后面他因为正打到紧张啊。这眼睛都盯着，都不管周围了哈。
分数就要达成了。
是是是，哦，所以教授不只是研究一次哦，是常是有一段时间，而且发表还蛮多篇的，
对
不对？
是有论文的，
都是手机相关的，手机
有
伤害。哦，这样好，好。那接下来就请教教授，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样从事研究，想要调查，对不对？到底要调查多大的范围，要多少人，怎么抽样？对，哪里去找说？你有没有那个看手机，然后没有好好
填问卷吗？还是教授，你有在那个捷运的手扶梯旁边计数？
对呀、怎么抽样？怎么找对象呢？研究对象？
其实研究对象哦，这个在理论上呢，是不是很好去控制？可是我们在做一个田野调查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随机的抽样。
是，
那这个随机的抽样，比如说今天假设是以路口啊，或者是以楼梯啊，我们要以随机的方式。那今天假如说比如设定是大学生， 那大学生的话，比如说台北市有十间大学，好，
是
我们要随机抽样的方式呢，抽出一间大学，这个是以科学的方法来随机抽样，不是我们自己去决定说啊，今天想要台大就台大，
没错，
这样子
是哦，有都是科学化来选择，
对，
然后呢要有平均值
的方法呢，其实是其实这个收案不容易，那我目前呢所做的，在这边做了三四年的，他的收案的方法是有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是把它结合在一起。
是。
那第二种方法是用比如说摄影机，我们现在有很多 WiFi 的一些闭路电视啊，闭路摄影机之类的。
是。
那会架设在比如说路口啊，架设在楼梯，那去观测这个行人的使用手机的行为。那等他比如说过完马路还是下完楼梯之后呢，再由工读生还是由研究助理呢，去做一个简短的一个访问。那这个访问的内容就是确定说，欸，他刚刚是在使用什么手机的
功能
工作，对，或者是他一些日常他一些身份的一些收入啊，或者是年龄啊，或者是他使用手机的其他的习惯，那当然你要给一些所谓的甜头，甜头就是送他一支笔呀，或者是送他什么橡皮擦，小小的笔记本，他才愿意去参与这个短短的一分钟的一个访问。
对啊，不然人家干嘛没事要被你访问，
还有点辛苦，
对，
然后再来有点尴尬。
对啊，哎，我刚被用手机被人家发现了。好辛苦，其实这个研究是为了大家。
对，收案的过程其实是这样子啦。
是这是用第一种嘛，对不对？还有第二种。
第一种已经讲完了。第一种就是用摄影机，
抽烟，
前
面是摄影机，后面是用访问的。
然后访问是他已经进行完这个行为之后，接着趋向前去访问他。
那教授，请问就是同意接受访问的人多吗？比例高不高？
比如说我这一两年是在，比如说有做的宝可梦的行为研究，那宝可梦在两年前刚很热门的时候呢，其实很好收案。那最近半年呢，最近一年呢，渐渐它的热程度有消退的，就比较不好收。
了解。有宝可梦在的时候比较好收案，是因为。
不是啊，一开始就热烈去抓宝的人比较多，所以收案比较好收。对，哎，所以
现在比较少了，对。
所以可能又热门其他的了。
对，有热门其他的啊，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赛车游戏啊，然后宝可梦之类的游戏呢，像宝可梦一样的游戏，最近也出了两三款。
教授都要 follow 这些。
当然，这做研究都要关心这些。
你还要了解，就是大家流行什么？
对。
还有这田野调查，那个长时间。都要一段时间，对不对？不可能在那边十分钟、二十分钟，有时候
可能
一守候，可能就是一整个
下午。比如说每天要去站岗啊，每天要每个礼拜要去站岗的三四天、四五天之类的。
对，然后还要选日子哦，对不对？不能都是一到五，对不对？也不能都是假日啊，可能时段又要分开。
对，都要抽样，这个一到五或者是假日都要抽几天出来的，那才具有代表性。
是。那教授，如果要代表性的话，通常收案的个案数是要多少件才会？
这个我们有一些所谓的统计学上的一些，比如说抽样分配，那比如说定义它的信赖区间要定义多少，那它会有一个，比如说它的母体是多少，你抽样要抽多少的？
天哪，都要符合研究的规范，
有，这样才具有所谓的初步的代表性。对，
好，接下来就请教教授研究的结果。我们先让大家知道说研究出来之后到底大家走路啊，爬楼梯啦，使用手机的时候以发生伤害事故的到底有多少比例，或是
我们要不要先探讨一下这个使用手机它的所谓的原理，会发生意外事故的这些原理
为什么要请教授解析。好，请说。
那我们在不管是我做的研究还是以前做的研究呢，这个基本上在行为科学上呢有一个所谓的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理论，
这个认知负荷理论呢，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比如说二三十年前就有人在提倡这个理论。它的理论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执行一个有负荷、认知负荷的任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执行者没有剩余的注意力呢，可以去处理，或者是呢，眼睛去看到，或者是处理呢跟任务无关的工作，然后会导致呢所谓的 认知负荷的视盲或者是耳盲。
我懂，我懂意思，我知道。
对，比如说以手机来讲，我们在手机是我们高认知的一个负荷的任务。
是。
那当我们在执行这个手机，不管是听电话、啊、说话、简讯啊，那我们呢会去周遭的跟任务无关的工作呢，我们眼睛会看不到，耳朵也会听不到。
其实眼睛视线在眼睛视线范围内，但是
被忽视掉了。
大陆不，我们的大脑收不到这个讯息，没有办法去处理，对不对？这是超过它负荷了嘛？
对，超过它负荷了。那我们会随着手机的任务呢越来越复杂，然后这样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是、
那这个就刚刚跟陈小姐所讲的，我们一开始呢是由听电话，然后呢说发简讯。
对。
那这几年呢就开始有所谓的玩游戏。那你看，手机的这个工作或任务呢越来越复杂。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新型的意外事故。
是。
对啊，这个是其中第一个手机为什么会造成意外事故的基本的一个理论。那第二个理论呢是在讲说，我们在使用这些手机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脚步的跨幅
啊，走路的跨幅，
对，手脚的肢体的并用。那这个呢如果应用在我们的下楼梯上，哦，那就更危险。
是，
没错，因为它有阶段差。
对、
对，有阶段差。那阶段差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使用手机的话，我们会去做补偿的动作。什么补偿？我们会稍微减慢速度或是停下来。
对，
对吗？这个时候呢会造成后面的比如说要下楼梯的人的危险，然后碰撞嘛。那第二个，如果是在过马路来讲，你如果在过马路慢一点或者是停下来会怎么样？
交通就会有影响了。
对啊，
后面的人被挡住，
被撞到。
是，
对。那这个玩，这以手机的玩游戏来讲呢，我们知道，比如说有小朋友还是周遭的朋友在玩，比如说宝可梦来讲好了，宝可梦是不是有时候会有比如说宝可梦突然间出现，那在楼梯上呢，会为了要追这个宝可梦，
是
会有跑步的动作，或者是两个阶梯、一次两个阶梯走的这个动作。
珍奇的那个兽类要赶快把它收起来。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第二套的理论，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肢体的一个协调。对啊，所以整个手机的使用呢，在这几年呢，就是因为第一个认知负载理论，第二个呢会去影响我们的肢体的一个动作或是协调。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新型的，这几年开始的一个受到瞩目的一个新型的意外事故。
哎呦，好崇拜学者专家哦。对啊，马上就告诉我们，
是
不是因为发生了危险我们才说哎呀这个一边手机一边对行的安全有影响，都有理论基础的。
是，
对，都有理论基础。现在如果讲到比如说研究上的发现是什么，比如说呢我的研究上有一篇是做在比如说没有号志的路口。那我们知道没有号志路口，我们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摆头。对吗？我们摆头要去观测我们的交通。
对，要右看左看，对不对？
对，
要看观察车。教授，我们稍后回来再为听众朋友来解析到底研究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教授还找没有标志的路口哦来观察哦，真的很用心，希望提醒大家各种不同状况之下要注意行的安全，千万不要使用手机影响到行的安全。好，稍后回来。
青春也许就像是喝不完的口啤酒，留在那年的街头，便利店明亮的门口，时间是一头追着人要的狗，冷不防就在我们身上留下各种伤口。嘲笑了无数次以后，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甜头，谁会
Hello everyone, I'm DJ 罗小 Q. I wish you all a happy new year. In 2019, please continue to support my two radio show, 音乐二三事 and 电音新浪潮. Let me introduce you the whole new world of music.
八月一号起，零岁到五岁全面关照心智启动，两岁到五岁就读准公共幼儿园，家长自付额每月不超过4500元，非盈利幼儿园不超过3500元，
公幼免学费，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免学杂费，并且保障教师及教保员薪资。详情请洽咨询专线02-2256-5379。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戒备，掌握疫情，二不一要，非洲猪瘟 out。
不至疫区农场参观，进出牧场要管制，加强防疫安全，不非法走私或携带动物产品返回台湾，要加强检查农场动物健康情形，若发现疑似案例，尽速通报动物防疫机关，简单三步骤，防堵疫情，滴水不漏。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台湾弦乐团，
我们都在教育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收听校园健康笔记节目，我是王平，
我是陈馨宇。
校园健康笔记节目是每个星期六下午6:05进行到7点在教育广播电台播出，
播出了之后呢，我们的声音存档会放在教育广播电台的网站上面，会有60天的时间，在这中间都可以上网去收听，
是可以介绍给你的朋友听啊、哦。如果说他每次在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都一定要跟手机连在一起的话，
是，那就用手机听节目就好了。然后就是要专心走路，
要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哦。今天的健康promotion主题是3C 产品合理使用与行的安全，非常感谢邀请到的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台北医学大学伤害防治学研究所白志伟教授来接受访问。那接下来教授刚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取样，对不对、为什么会来研究这样的研究，还有这样子的伤害其实是有
理论基础的、
对，有认知负荷，对不对？影响我们的跨服，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行的安全。那接下来就请教授来告诉大家研究的结果，因为发表了就是研究了3-4年嘛、对，发表了多篇这样的研究，
是
研究结果。要提醒我们什么？
那跟大家各位观众呢，来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这个研究结果。那我这些研究呢，其实有分地点来去做收案还有做研究啦。那我们在所谓的交通的环境里面呢，我们有分为比如说有号志的路口跟无号志路口。那在我们所谓的建筑物里面有所谓的下楼梯。对吗？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种的不同的地点的一个的研究上的一个发现。
好
、那以一个未号志的路口呢，没有号志的路口来讲，我们知道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就是要观测我们所谓的左右来车嘛。
是。
那我的研究发现呢，当使用手机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摆头这个行为呢，会去明显的降低。
就是不会往左右看。
对，不仅明显的降低，而且还会看错方向。
看错方向。
他这个认知超过负荷，没有办法去辨别，不会提醒自己
是
这样子的望到底够不够安全。
对，以台湾来讲，我们过马路要先看左边，那就是还是有发现说过马路在使用手机的这个族群里面呢，他反而是先看右手边。这个会造成一个过马路上的一个伤害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
很危险啊。
是，
因为我们的方向我们就是右行嘛，对不对？
对，
右边行，所以如果只看右边他就往前走的话，左边有车就撞到他啦。
对，
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在无号志路口的一个发现。
是
哦，那第二个呢，在有号志路口的时候，行人在过有号志路口的时候，尽管他是有 比如说行人的红绿灯在控制我们可以过还是不过、
是是，当然要遵照啊，
对，要遵照。那我的研究还是有发现到说呢，当使用手机的，尤其是玩智慧型手机游戏的这个族群呢，
在玩游戏，是不是游戏
玩游戏，对，会更有闯红灯的行为
啊，根本没在看灯，
对，没有在看灯，他红灯的话他还是照过
直直走，
他有看到红灯还是照过，
对，那
他以为在闯关嘛、
这个、对，这个在我们很多新闻上有看到啊，比如说在玩宝可梦的、他就一大票人就是要过马路、不管他红灯还是绿灯这样、
因为宝有限，赶快冲过去，赶
快
先抓到。
对对，
哎呦，
这是
这个是、对，这个是一个在有号志路口的一个地点，这个发现、第三个呢是在我们所谓的下楼梯，
是。
那下楼梯呢，我的发现呢是使用手机的，尤其是在玩智慧型手机游戏的这个族群呢，他下楼梯的时候有三种的危险行为。第一种呢是没有扶扶手，
因为两只手要按左右嘛。
对，一只手两只手其实都不管，可是都是一定要。大部分我们下楼梯，因为下楼梯的所造成的伤害呢
是
其实是比平路的跌倒还更严重。
因为滚下去。
对，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的发现是会跨步走，所谓的跨步走就是步一阶一阶走路。对啊，步一阶阶走路的这个族群呢，大部分是，比如说呢，要去抓宝的人。对，反而是在比如说呢，跟另外比如说玩游戏呢，以宝可梦来讲呢，如果是在打斗的话，那反而是非常慢的走路。可是如果要去寻找，会去抓取这一些宝可梦的话，它会有跨步的这个动作。
是，不管快跟慢都是危险的。
对，都是危险，
都影响、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它所谓的，它会刚刚讲的突然间停止。对啊，这个就是我在这三个不同的地点呢，所基本上的所发现的一个结果这样。
是哦，下楼梯不扶扶手，或者是跨街走，或是突然停下来，都蛮危险的。
对啊，就跟行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是一样，突然停也是。
对啊，例如说我走在你后面，我本来想说你是照这个速率一直下去的，就突然停下来就撞上去了。
而且哈，这个跟我们在身处不管有号志没号志，或者是在下楼梯，如果是人多的比较热门的进出口，那个影响的人更多耶，不是只有自己的伤害呀，
是
有时候会影响到别人呐、所以千万要注意哈。那在研究当中，教授应该也有去了解一下国外有一些什么样的案例，虽然说他们的网络比较贵，对不对哈？
对，
那但是他们也是有在使用、
应该还是有在一边走路，
他们也重视这个部分吗？提醒大家，
对，国外其实对这一方面也很重视，可是国外的目前为止最大宗的研究的方向是仅次于说，比如说收发简讯，然后还有所谓的听音乐，因为他们的4G的网络比较贵，所以说他们在于比如青少年或是其他的用路者呢，在使用4G，然后呢去上网啊，然后去看社群网站啊，它的整个 population 是比台湾比较还没有台湾这么严重，
没有那么多人口，是不是？
对，他们听音乐啊，还有听音乐这一方面呢是比较多。对，比较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对，
因为听音乐其实也会占一些大脑的认知负荷了。
对，也会。那国外的研究呢，有发现到说呢，就是听音乐的形式，比如说它是所谓的耳机的形式，耳机也有所谓的头戴式的、全罩式的之类的，
有，还有耳塞式的，是吧？
耳塞式的之类的，对啊，他们有发现说，整个比如说头戴式的这个很大的耳朵的这一种，
是
全罩式的，他们会发现对于环境的认知呢会去降低。
是因为声音。
对，这个如果把它应用在台湾的话，台湾目前对于比如说看 YouTube 看 Instagram 也是蛮多人的、对啊，所以这个呢在国外来讲呢，他会去着重在比如说在平路的走路，或者是呢他们国外来讲，他们有目前越来越多的电动的车子，电动的机车、电动的脚踏车。
是，
那当我们在听音乐呢，整个耳朵都被所谓的音乐所吸引的时候，那这个我们这个交通环境呢又开始越来越多的电动机车，因为电动机车是没有声音的，电动车是没有声音的。对啊，所以这一方面在国外呢是做得非常好。
对，所以他们也有提醒，不要影响行的安全。
对啊，因为你耳朵 听音乐，你就听不到周遭，比如交通的声音，可能有人按喇叭，或者车子从右边过来、左边过来，
警觉性会降低，
听觉警觉就降低了。
对，而且
纵观来讲呢，台湾跟国外的研究呢，所 focus 的地方是不一样
的，是不一样的。
台湾比较是视觉被占用，
台湾比较视觉玩游戏啦，国外是比较听觉的。
嗯哦，但是也要提醒哦，国内也有很多，有时候我在跟朋友或是同事打招呼，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在听的音乐，
嗯，
根本眼睛有看到我，其实都没有反应。
嗯，对对对，
会有这种情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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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是沉浸在刚好是他很喜欢的歌，
嗯，
或是他刚好在学的歌，
嗯，
对不对？
或他歌正在思考这个歌词的意义的时候，
而且有时候听着听着，真的就在那个世界里面了，
嗯，
忘记自己在捷运上，或者忘记自己要赶上班，
嗯，
等等哦，有时候会这样，突然时空，嗯，觉得自己好开心哦，
对，
就会注意力就放松。
我突然想到，就是会常常在那个公车上或是捷运的时候坐过站，
哦，
因为你就最注意别的地方，然后等到想起说坐过站了，
还有
回头，
嗯，有时候知道忘情是因为听到在哼歌了，
嗯
哦，戴着耳机，对不对？然后哼出来的歌呢，都完全是走调的，自己也不晓得走音，可是他就哇，好投入哦，
很开心。
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安全，因为他已经都不没有注意周遭了，
嗯，
都不知道自己在人群当中，
嗯，
也不知道自己唱出声音来了，都忘情了，有可能哈，
嗯。
所以在研究个案里面，教授有没有特别比较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就是因为手机
啊
玩的一些什么游戏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走楼梯或过马路走路不注意受到伤害。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呢，我曾经在比如说跟研究助理呢在马路口收案的时候，
嗯，
那因为大概在一年半前的那个时候宝可梦最流行的时候，
嗯嗯，
那个时候有所谓的传说级的宝可梦出现
哦，传说级哦，
对，
就是很少只，
很有噱头哎，欸，
对，很有噱头，嗯，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行人呢更容易去闯红灯，
嗯，对，而且又一群人一起，他就觉得说反正别人都过了我就跟着过也没有关系，
对啊，嗯，所以呢以这一种的游戏呢在台湾来讲呢，嗯，尤其是以这种宝可梦啊或者是类似宝可梦的游戏，
嗯，
这几年呢是越来越多，
嗯，
因为今年呢就有两三个游戏跟宝可梦一样，
嗯，是，
嗯，对，
嗯，都要收集，
啊，我比较印象深刻，
是都要收集，嗯，都要抓，
嗯，
对对
对，
对，
哎，那造成的伤害有哪些啊？有怎么样的？
嗯，
教授这边有接触到有没有很严重？因为
说摔得很惨，啊，
有时候新闻看到你们掉到洞里面啦，啊，
嗯，
对不对？直接就这样，
嗯，
就这样，
刚好那个人孔开始打开
扑街啊，嗯，这种都也很严重，欸。
如果以收案来讲呢，我们有抓到几个 case，
抓到几个 case， 是什
么
样的情况？
比如下楼梯来讲的话呢，他会一整个就从楼梯上就跌个两三个，
哎呦我的妈，好痛！
天哪，
嗯，
有哈，哦，跌个啊，楼梯上跌下来，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嗯，
其实还可能不会那么严重，
嗯，
那如果中老年人的话，因为骨质疏松之类的，嗯，跌下来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嗯，等一下，教授，对，讲到年龄，就突然想请问教授，就收案里面发现，我们一般的想说，年轻朋友啊，
嗯，
真的是看手机比较迷嘛，哈，
嗯，
那中年或者是老年也有一直迷手机的吗？他们到底迷什么？他们也是抓宝吗？
去宝可梦很多。
也有，当开始在收案的时候，在一两年前的时候呢，
嗯，
老年人在抓宝的也蛮多的。
哦，
对啊，是这样哦。
嗯，有些爷爷奶奶抓宝抓的可厉害了。
有，
哎，
那他们也是会跟年轻人一样，会有一个跨街下楼梯的状况，也会有。
嗯，这更
这么拼命。
对啊，这个，要是摔倒的更严重，啊，
突然冻龄了吗？
对对对，
嗯，都活力起来了吗？
返老还童。
哦，那我们真的要提醒啊，玩这些游戏，或者是说，不管是他们在学习嘛，
嗯，
或是抓住这种最流行的资讯啊，
嗯，
或者是懂得运用智慧型的工具都很好，
嗯，
但使用的时候真的要
注意安全
、嗯，真的不只是自己，
嗯，
还尊重别人，
嗯，
有时候小小擦撞应该是常常个案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对，
他的注意力，对，他注意力在宝嘛，
是
不在我们正常人，
身体才是宝，身体要顾好。
好，休息再回来再提醒大家。
飞过的领空是我用尽力气筑起的梦，你踏过的意识我所有的自尊，越陷入就越痛，谁给 白不分，我的针被你狠狠拉扯扭曲，只差一步就要荡然无存。还在转动的沙配没有你的双手相依偎，忘记了教我怎么飞，只留下天花板上的颓废。当你默认你的拒绝是因为另外一个谁，有没有发现我正在赢的眼泪、你亲吻过的嘴是因为你的谎言而枯萎，我给过的自由竟让你无法克制每一个冲动，谁来审判我们的罪，揭发口是心非，我的泪被你渐渐灌溉，眼神只差一步
收听校园健康笔记节目，现在进行的是健康 promotion 的单元，我是陈馨宇，
我是王平。今天的健康 promotion 主题是三 C 产品合理使用与行的安全，
是
特别要提醒大家、合理使用、要过度哦，不要沉迷，然后完全不注意自己的安全。
对啊、眼睛会不好，然后会睡觉，
没错。伤害可大可小，
是啊，
我们希望都不要发生、非常感谢台北医学大学伤害防治学研究所白志伟教授愿意抽空来解析他的研究，提醒大家
是
用三 C 的同时注意行的安全。
是的，
那刚才教授也说了很多的个案嘛，对不对？有些是抓宝，哇，非常焦急，赶不及的话、去那边就
被别人抓完了。
对，没错、有时候两三步并一步跑、跳，
是，
对，或者是突然刹车、然后后面就往前、对，这样也会很惨。对、还有听音乐，现在越来越多真的都会看到，其实那个模样看起来蛮时尚啊，因为这些都是先进。
戴耳机吗？
是啊，戴大的，大的它有它的作用哦，不要以为说哦越小的越精巧，有时候大的他们也是
那个音场越好，
花很多钱买的呢，
很贵，一只要几千块。
是、
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好热哦。
哦，就捂着是不是？
对 对啊。
但是沉浸在音乐里面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
对，但要看场合啦。
也许走出车厢之后、要一些行进，对不对？往来的时候
是
就暂停一下，在车厢里面还 OK。
嗯，
对，在车厢里面还好，但是坐的还比较安全一点，站的有时候也是要注意，不然一摇晃有声音，人家有反应，自己没有反应，这也是会危险，对不对？所以教授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如果说戴着耳机。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真的有必要，真的很想听音乐的话呢、那你可以自己告诉自己说，那是不是一定要去选择那种全罩式的耳机？因为呢，我们国外的研究都发现说，全罩式的耳机呢，会使这个，比如说用路人呢，会更没有办法去接受到外物的一个资讯。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全罩式的是完全的让这个受测者呢阻隔了跟外面的一个一个 interaction， 一个接受就对了。
接收啦，
对啊，
对，
你听不到外面其他声音。
对，
那非得必要的话，就是使用比如说耳塞式的耳机啊，那也有可能。你只要戴一只耳塞式的耳机就好
了、就戴一边就好了。
对对对、
而且有时候声音又放得很大的时候、对耳朵也是一种，听力也是一种伤害，要注意。
而且听力是不可回复的、就是
对受伤的话，我们也曾经访问过专家的
事、
还有就是刚刚也请教过教授，曾经有过研究建议哦，如果说有些慢跑，对不对？快走的朋友，他有时候也听音乐，
很多耶。
对，其实会建议哦， 音乐就像教授刚建议的，可能带一边啊、哦，不要声音那么大，不要全罩式、因为阻隔了外界来的这些讯号讯息、不管是声音啊或是其他人动作，
是
哦，这些是训练我们的反应。如果说一直是主角的、然后都一直沉浸里面，除了会有危险之外，还有我们大脑的认知机会就没有了，
他那个回路就被终止了。
对、那如果说常常让自己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一直没有接收外来讯息，大脑反应也会变慢、是不是教授会有这种情形？
对对对，这个有一些做大脑神经功能的这些研究的学者是有这样的发现、
是
对，常常听音乐，那这个音乐呢在会使我们的脑神经呢去习惯这个音乐的这个频率。对，那当你回到这一个我们所谓的 real life environment 的时候呢、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敏感。
真实生活环境里面的时候就变得比较迟钝，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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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事实上呢常常沉浸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呢也会造成跟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为什么？因为电脑网络都是你要按什么键它才会动作嘛，对不对，就变成
对, 对, 对,
对，就变成说跟一般人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
不一样。人家可能会主动来跟你讲什么讲什么，对不对？然后呢，电脑可能是用打的啦，对不对？然后也可以考虑嘛，对不对？不像人老师一问问题，可能就是哎，好像要立刻回答，就慢慢慢慢这样子回应，就会变成失去这样的能力，
对，
感觉上就会害怕跟人群
接
触，接
触，对，而且文字跟声音的那个态度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如果一直没习惯看到人的表情的话，都是看电脑嘛，对不对？哇，这时候会适应不良，哎、有时候会这，所以伤害是不止身体的哈，
还有心理的、
心灵的。那这个伤害其实是自己一直封闭在某一个世界里面造成的啦，我们还是要常常练习啊，好，才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回应应对进退嘛，都是要学习的嘛，好，所以在研究了这么多年下来，教授接下来有没有提醒说安全使用手机避免影响行的安全有些什么注意事项要提醒？
基本上呢我们手机的使用呢是从很久以前的打电话或者是传收的这种传统的简讯呢、到这几年的所谓的 APP 的传简讯、APP 的视讯、然后还有所谓的玩手机的智慧型手机的游戏、那如果说要一昧的跟民众宣导说你不要使用手机、不要传收简讯，那是不可能的啦，
不可能，
对，不可能最好的防治的方法就是呢，当你要进行这一些高负荷任务，所谓的高负荷任务就是比如说视讯啊、或者是呢玩智慧型手机呢、甚至呢连传统的收发简讯，当你需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得不玩、不得不干嘛的时候，请你靠在马路的旁边、坐着，
是
或者靠在墙边的、去完成你现在所感兴趣的这个手机的任务。
是，就是不要挡到别人，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不要一心多用就对了。
对对对、对，这样才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防治的。
是，
对，
可是蛮多都耍帅，因为我曾经看过在银行嘛、对不对，是不是一边在跟柜台人员、我要领钱领款，
是是是、
或者要汇款，
写单子，
对对，一边在给人家写单子，在跟人家对话、一边他还在按着那个电动，就是手机的，对，游戏呀、我不知道在，
你给他钱都汇错，我告诉你，多写一个零差很多、
真的，我很想跟他讲，我不认识他，我就一边这样子按左手右手，然后一边在写那个单子。希望他没错。
还有就是我真的是很想到在游戏场或是公园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很多父母就在旁边滑手机，小朋友在旁边玩、小孩子走了你都不知道，
对，
这好危险、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另外一个型的安全、是跟你最亲近的人他的安全。
所以啊、这个也会教授这样，刚刚那个认知负荷的理论就来了嘛，这父母亲呢有可能觉得说我多久就会抬一次头，但殊不知呢慢慢慢慢在越来越沉浸在所看的东西的时候、抬头的频率就没有先前那么多了，
而且小孩子不见常常是几秒钟之内的事情、
还有时候会告诉自己我耳朵是听着我孩子声音的、
那么多小孩你真的分得出来吗？
是不是教授我们这样分析是我们自己在自圆其说，我们自己在无中生有有没有可能这认知负荷对我们来讲应该是要了解我们大脑的负荷，认知要处理资讯的 能力哈，
嗯，
是其实是有极限的，
对对对，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好厉害哦，
对、
嗯、都可以，
对对对，
还有那个跨幅，
嗯，
对，我们都没想到哈，有时候也有时候还真的耶，
嗯，
在想什么别的事的时候，都以为这是很熟悉的地方，
嗯，
这很这个弯道这个转弯我常常走啊，
是啊，
都觉得是怎么样啊，
嗯、
结果哎还有个最后一阶，竟然没注意到。
或者是今天那个路突然就是有一个什么突起、
啊、
是今天才出现的，
是是是，
对啊，就跌倒，
要像教授这样子专心做某件事情之后再行进，
嗯，
对、
哦、好，而且呢要停下来的时候也不要突然停下来，
对啊，
对、
哦、因为注意力在荧幕上面、
嗯、
会觉得说啊我现在要怎么样，哎赶快告诉谁、
嗯、
哎啊可就没注意自己就停下来了，
是
其实
后
后面
还有人啊，
是、
嗯、
没错，哎 我曾经这样子、欸、就有一个人就突然停下来、
嗯、
然后我要进去对不对、
嗯、
对啊就是要进捷运啊、
嗯、
声音已经响了对不对，
是、
哎、后面就过来了，好可怕哦、嗯、还好扶住门旁边框框，
对啊危险，
是
尤其是现在有一些捷运是有分线的，它到某一个点是要分什么往、
嗯、
例如说新芦线往回龙或往芦洲、
啊啊啊、
那可是大家都会排同一排，
是
那你没有注意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现在我是回龙的来我要上车，你就挡在前面，
对
对,
对
啊，
哦，对，其实蛮危险。
是，
还有教授，我觉得另外一个伤害是哦，就是因为这些在网络世界上太精彩了，所以会让我们没有办法闲下来任何五秒钟。
对，现在资讯大家都很焦虑，
这是不是一种伤害？
嗯，
可能是慢慢慢慢侵蚀哦。
对，也是啦，这个就是太多的资讯爆炸的状况之下呢，
嗯、
那。可能会让我们的脑中的资讯负荷过重，
嗯，
它过重的时候，这个延迟的这一个认知的负荷呢，
嗯，
有些研究是说可能会延迟个一小时，有时候延迟两个小时，
嗯，
是，
对啊，当你有延迟认知的负荷的时候，有时候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可是你上二十分钟还在玩手机，
嗯，
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认知负荷的一个延迟，
哦，
对，还是也是有这个理论，也有，
哦，
对
也有，哦，
对。
反应就比较慢了，
还会延续到后面，
哦，除了
对对对
除了刚才讲的没有办法空下来五秒钟，就像因为我自己发觉有了捷运之后，哎、
嗯、
公车如果没有告诉我接下来什么时候来、
啊、
我就发现等得很不耐烦，
对对，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啊，
对不对，然后如果手机这个时候呢、
嗯、
网络搜寻又不好的时候、嗯、更烦，焦虑上
我要上网看东西都不行，
对，然后我又想到说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接下来前面的宝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嗯、
又没有新的宝推出的时候、
嗯、
是不是又一种焦虑、
嗯、
又另外一种
我说好多焦虑、哦、
我也是就变成说很多的情绪或者是节奏
嗯
不是掌控在自己手里，
嗯，对，就觉得越来越不耐烦，
会
对对 对,
对不对，会觉得哎呦空虚，
嗯，
没有填补，
是
哦。那另外还要提请教授来告诉我们，像安全使用手机啊相关的资讯提醒啊，到底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网站啊或是什么地方有提醒我们这些哈、哦
嗯，
可以让家长啊带着小朋友他刚开始使用手机或者家里面有手机稍微借用一下，
嗯，
有时候注意事项就要告诉他呀，
嗯，
对不对？有没有
其实这一方面的资讯哦、
嗯、
我们在台湾来讲呢做的没有那么好，
嗯，
那我来举一个例子，是以欧洲的欧盟国家，他们对于比如说呢这些比较高危险性的比如说社群网站啊，我所谓的高危险性是说它会引起所谓的认知负荷，
嗯 嗯, 嗯，
那玩游戏的一些游戏也 是,
是, 是，
那当地的政府呢会去规范这些 APP 的业者呢，当你在开启这些 APP 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警语出现，
是哦，
对，它有一点类似就是广告啦、
嗯、
可是广告是当地的政府去强烈要求这个 APP 的业者要先这个页面出来，
是就是宣导对不对、
嗯、
宣导对、
嗯、
可是我们台湾目前比较少这样去做，
嗯，
对，
好
啊，所以这方面也可以去呼吁政府说呢、
嗯、
一些比较高负荷的这一些手机的一个任务，
嗯，
尤其是玩手机的游戏呢、
嗯嗯、
或许可以思考去强烈的要求这 APP 的业者要这样子的相关的警语出现，
是是、
嗯、
对,
对，
这个警语出现的时候呢也是稍微暂停的时候、
嗯、
可以让他先 cool down 对不对、
嗯
哦、对对对，
先冷静下来，不要一路的这样热情的追，
对对，
然后停不下来，
对对对，
可是脚没有停、
嗯
啊、这时候就是危险了，
对对对，
非常感谢台北医学大学伤害防治学研究所白志伟教授抽空接受访问。
谢谢。
那教授还会继续研究下去，对不对？
会继续研究下去，有成果再跟大家。
哎，谢谢教授，我们就是要跟教授预约，下次再请教教授这方面的问题。好，谢谢教授，谢谢。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
那下个礼拜校园健康笔记再会喽，拜拜。